我们今天人比较少哈，因为我们今天有营会哈，那也为这些在我们在西湖度假村有办一个夫妻营会哈，都是这次先从区长跟组长开始做，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关系能够更多的恢复。那我们今天要看到撒母耳记上第27章，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借着你的话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是乐意帮助我们，你要我们常常把你的话把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好让我们可以因着你的话，还有你的圣灵的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向成熟。主，这是你的希望。主，我们今天早上来这里，主，我们相信你会按时分粮给我们每一个人。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主啊，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从你的话中看到你的心意，也知道说，主，我们当行的路，主啊，如何在你面前展开。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时间，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你所拣选的人，主啊，我们在当中也学习很多的道理，主啊，在你的话语上面，你告诉我们，与督责教训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交托以下时间，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也求你的圣灵带领。谢谢耶稣，听我们交托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27章哈，就短短的12节。那这里讲到说，大卫就去到非利士人当中居住。那我们都知道，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是彼此敌对的，好基本上是敌人。那为什么大卫会跑到非利士人当中呢？当然，我们从前面的几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扫罗追杀大卫，他有两次很重要，都是带着3000个精兵去追杀大卫这群人。那大卫这边600个人。我们都从身上看到说，这600个人是心里愁烦的、欠债的、受窘迫的这样的人。我们可能想说，可能都是些男生吧。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这600个人，可能也包括他们的家属、眷属。那大家就想象那个画面，你带着一群眷属，那可能还有孩子，通常来讲会嘛，被3000个装备精良的精兵追杀，舒不舒服？容不容易带？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我想那个压力在大卫身上是非常的大。当然，第一次被扫罗3000个精兵追杀的时候，就在最危急的时刻，上帝出手了。所以当扫罗四面把他们围住，正要把他们抓出来的时候，非利士人侵犯了，所以扫罗不得不去对付非利士人。于是就放弃了追杀大卫的事情。那后来又有一次，就是在洞里面嘛，就是在一个大卫躲在一个山洞里面，然后扫罗不是进去大捷吗？然后这时候扫罗割下啊，不，大卫割下他的衣襟，然后之后扫罗痛哭，因为大卫并没有要害他，神虽然把他交给他。那到了昨天的时候。这3000个精兵追杀他们的时候，状况又不一样了。这时候，大卫听到扫罗又带着3000个精兵追杀他，他不等着扫罗找到他，他是带着一个人哈，突然忘记他名字，就带着，亚比塞，就带着亚比塞两个人，直接走去哪里？这3000个精兵军队里面，OK，你会发现大卫他开始改变什么？他过去居于惧怕，他躲，他逃，那甚至被逼到山洞里面，不得不面对扫罗。在山洞里面，当然只有扫罗跟大卫，还有大卫跟随的人，但不要忘记外面有3000个精兵在等着，都拿着刀的。那在那次，神化解了大卫的危机。到了下一次的时候，是大卫主动出击了，你就发现大卫他的属性开始从惧怕走向什么？勇敢。他不等着扫罗来找他，他主动去找扫罗。可是这样的日子毕竟不是很舒服的日子，那常常要带着这600个人在旷野里面走，光食物、光水、光躲避太阳、光躲避夜间的寒冷，都已经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会不会把人搞得很疲累？肯定会。所以这时候大卫突然就 可能心中有点负面啊，我坦白讲哦，所以有点负面，所以他才会在第一节讲到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这是个悲观的想法，对不对？因为之前的日子神是不是都保守他？但人有没有疲累的时候？确实是有。特别你想在旷野里面这样的奔跑的日子，真的会把一个人搞得非常的疲累。好，所以我们来先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27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奔逃逃奔到非利士人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人投奔加特王马尔的儿子亚吉去。大卫和他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亚希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都连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亚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好，所以第一节讲到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的手里。请问你这个想法是出于神吗？不是嘛，对不对？神已经高立他要取代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会不会死？他不会死。但是环境跟疲惫会不会叫一个人的意志软弱？坦白讲是会的，会的。那他这时候心里面自己这么讲的时候，他外面整个行为就开始改变了。他就说，不如奔逃非利士人的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境内，就必绝望。那在可以逃的地方去，为什么要去非利士人那里？原因很简单嘛，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他逃去哪里？他逃去加特嘛，到亚吉那里去。这是大卫第一次遇到亚吉吗？不是，是第二次的。好，你往前翻的话，看到21章，还记得吗？大卫一个人奔逃的时候，当扫罗杀掉挪伯城的祭司的时候，他一个人奔逃。之前他去挪伯祭司那里，他拿了什么东西？歌利亚的刀，对不对？歌利亚的刀，我想是应该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一定有一个特别的样子，很多人大概都会认出这是歌利亚的刀。好，因为当时他是非利士人当中的算是首席嘛，对不对？啊，首席拿的刀当然一定很不一样。大卫一个奔逃的人，拿着歌利亚的刀，偏偏跑到歌利亚的家乡加特城去，所以当事人一定会认出来，这个不就是以色列人在讲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个大卫吗？就被认出来了。怕不怕？一个人在别人的城里怕不怕？当然怕。然后亚基王也注意到这些事情，结果大卫就赶快装疯，装疯之后亚基王就觉得我的城里面又不少缺少这个这个疯掉的人，为什么你还要多一个呢？后来大卫就借着这个方式，他就逃避了亚基王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有的欺负，他就逃开了。这时候呢，他又回来找亚基了。为什么他回来找亚基呢？那当然，第一次他逃过去的时候，可能当时的非利士人还搞不清楚大卫跟扫罗之间的关系，因为那时候刚开始逃跑嘛，对不对？但是这时候，我想这些非利士人已经常常听到这个扫罗王哦，一天到晚带3000个精兵在以色列在以色列境内这样跑来跑去的，听说在追杀一个人叫做大卫，所以亚希王一定知道大卫，你来我这里是不是因为扫罗王追杀你？当然是。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大卫跟亚吉心里面多少都有这样的契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他就投靠他。因为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会发现很意外的事情，大卫跟亚吉求地，居然亚吉会赏赐给他一个地，你说这个东西特不特殊？特殊。这当中有没有求告过神？请注意看经文，没有，没有求告过神。但是这是人情， 所以在第二节讲到说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当他心里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他起身和跟随他六百人就投奔了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第三节，大卫和他两个妻，就是以色列人亚西暖和做过拿巴妻的加密人亚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个人的眷属，把那个眷属画起来，都住在加特雅吉那里。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的组成不是都是适合打仗的人，好，因为还包括他们的眷属在里面。那这件事情果然传到扫罗的耳中，扫罗就这样，既然跑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就不在我的领域范围内，我自然就不追杀他了。果然大卫心里面所谋划的事情，果然就是照着这个样子，扫罗就不再追杀他，他至少可以先过一段不用逃亡的日子。好，这是我们看到大卫的反应。再来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卫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大卫击杀那地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吉。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妹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雅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所以大卫住在雅吉那里，雅吉对他也有一些的谋算。好，我们从最后一句话说，这下子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到第五节，当大卫去到加特的时候遇到雅吉，大卫就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就是说我来这里做客，不好意思一直住在你家里嘛，对不对？这个京城加特城它是个城，我住在你城里面，我们有六百多人，当然常常会制造你们的麻烦，我们要吃饭要干嘛可能都要麻烦你们，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田地嘛，能够带多少钱呢？我看也不多，好，所以必须要常常麻烦他们。所以他就告诉雅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你就在京城的外面城邑当中赐我一个地方可以居住。那第六节，当日雅吉，好，当大卫去跟他求的时候，当日雅吉就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雅吉一听，这个建议不错啊，你住在这里可能也真的是麻烦到我们，虽然我欢迎你来住，但是你在这里生活起居就变成会影响我们原来的生活，所以很好啊，我就把一个地方给你，就是喜格拉。那这喜格拉后面又讲到说属犹大王直到今日，齁，那我们看不出什么，可是英文版的王那个 king 是加 s 的，好，表示说写这段故事的人是在更以后，也就是以色列不是分成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吗？犹大可能经历了数王之后，有人这个撒母耳记上到这里是后面的人再加上去的，好，所以才会写到说犹大王这个王 king 加 s 复数直到今日。好，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大卫那个时候开始，喜格拉就变成了犹大的属地。那第七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好，那这不算短的时间吧，一年零四个月。第八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也就是说非利士人的地在靠近地中海的地方，也就是扫罗他们所住的西南方。那这些刚刚所讲的这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是在比较 南方的地方，就是扫罗他们的的南方。那扫罗的东南方是属于犹大的地区。好，那这些亚玛利人、基色人跟基述人，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这几族历来就住在那里，从苏尔，而且会延伸到埃及。所以某一个部分来讲，它跟非利士人的领土有点重叠。重叠是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关系还可以，对吧？他们那个领土啊，他们领土能够重叠，表示他们关系还可以，对吧？就是这些非利士人跟基色人、跟亚玛利人、跟基述人，他们关系虽然他们是不同的族群，那他们关系应该还没有到交恶的状态，因为我们从后面很少看到说他们彼此打来打去，他们都跟谁打？跟以色列人打。好，但是他们很少彼此打来打去。可是那时候啊，这时候大卫却跟随他的这六百个人当中，可以打仗的就去侵夺了，他主动去侵夺，往南方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而且在那里第九节，大卫击杀那地的人，连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亚齐。就是他亚齐会知道一件事情，大卫带着军队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就送他很多什么牛羊、骆驼、驴、衣服。好，当然大卫也自己留下一些，因为他们在那里需要生活物资嘛，所以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第十节，亚基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妹的南方，基尼的南方。他讲的地方却是谁的地方？犹大人。那他等于制造一个假信息，就是说，亚基，我去攻打你的敌人犹大人。那对亚基来讲，你自己是犹大人，你还攻击犹大人，那你不是不给自己退路吗？所以大卫就借着这个方式取得亚基的信任。但坦白讲，请问你，他是不是说谎？大卫是不是说谎？是，他是说谎。这就是他灵性软弱的一个时刻。从他开始惧怕他会死在扫罗的手上的那一日开始，你会发现今天的经文他都没有求告神。那你说他还是得胜啦，但是属世的成功一定代表属灵的成功吗？不尽然。这件事情后来出什么问题呢？我们把经文讲下来，我等一下会告诉你到底后来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开始欺骗亚基王，他就故意说我去侵略了犹大的南地。事实上他去怎样攻击第三人，这就是这亚玛利人。但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本来就是敌人但是他们跟非利士人多少有一点友好关系的。但是因为大卫也蛮凶残的，他去到那城里面做什么事情？连男带女一个都没有留下活口，就怕什么？他第十一节，无论男女，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常常这样行。也就是说他实在有物质上的需要，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邪恶的事情。坦白讲，这是个邪恶的事情。好，那我们当然会很压抑，喂，大卫王不是被上帝引导在培养他君王的属性吗？在培养他能够成为一个品格良好的人吗？过去也是，确实是啊，每次把扫罗王交到大卫手上的时候，大卫都是什么？我不可杀害神的受膏者。可是当他心里面随着这个惧怕在发展的时候，他就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以至于他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请问各位，人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看到以利亚也有相同的情形？以利亚在山上杀死耶洗别的850个假先知之后，他是不是听到耶洗别对他说了威胁的话，我今日若不杀你，他就开始奔逃了，对不对？他之前杀掉850个假先知，只因为耶洗别的一句话他就接受了。他接受这个惧怕之后，他就奔逃后面的结果是什么？求死。你有没有发现， 就开始求死，好像过去是大胜，今天突然这样溃军了，就整个都溃体了。好，那在这里大卫好像也突然进到一个软弱里面。当然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如果换成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这样子？如果你长期被追杀了好一段年日，然后你又带着这600个人，每天都要吃饭要喝水，有很多的事情，生活事情要处理，然后外面还有一大堆的追兵，真的会把你搞得很疲累。所以如果一不小心就这样软弱下来，就想要找一个比较快一点的解决方式，所以他就去投靠了什么腓力士人。好，神在这里都没有说话，那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说了这个谎之后，第十二节，亚吉就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所以在亚吉心里面有没有诡诈？当然有啊，你来投靠我， OK， 你又做了这件事情，你回不去了，你攻击犹大人，你回不去了，你只能在这里乖乖当我的什么臣下，成为我的仆人。但是大卫根本不是说实话的，他只是欺骗他哈、哦，他其实去，他并没有得罪犹大人嘛，对不对？在犹大人心中，他仍然这样，没有恶待他们。那这件事情说了这件谎之后，发生什么问题？你往后翻到第30章，30章第2节，你看，从第一节第三日到。后来就发动一个腓力士人就要发动一个大战争哈、哦、啊，这个大战争当中大卫带着他的军队就也随着亚吉出去，最后在其他腓力士的首领的反对底下，他又必须折回去洗格拉。但是就是这个离开的过程当中，亚玛利人就攻进洗格拉了。好、哦，那第三次大卫跟随他人到了洗格拉，亚玛利人已经侵夺了南地，攻破洗格拉，用火焚烧，掳掠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却没有杀一个，都带走了。表示说，请问你，他们的眷属有没有遭遇大灾祸了？有，若不是神出手，他们可能就被杀掉了。但是神出手了，保守他们，这些人虽然被掳掠走，但没有被杀掉。但是对这些跟随大卫人来讲是好事吗？不是，不是好事吼。所以第四节就讲到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只哭到什么？没有了力气。大卫的2个妻好、哦、也被掳掠了。第六节你看哦，大卫甚是焦急，焦急什么呢？因为众人为自己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谁？大卫。这是他整个领导危机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当他没有求告神，当他心里面软弱，想要用一个快速解决方法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以至于跟随他的人这时候信任关系，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是不是被破坏了？好，所以我们要警醒，当我们在面临征战的时候，征战日久，可能真的会有软弱的时刻，可是即使软弱的时刻，我们还是得要怎样来到上帝的面前，疲惫、灰心、沮丧都有可能，情绪会上来。可是如果我们用人的方式快速去解决，就会给后面带来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卫被上帝带领，本来已经是被塑造出一个君王的样式，可是来到第27章，我们却看到他的软弱不完全。所以人都不可以指着自己自夸，事实上我们都有什么？都有软弱的时候。过去可能很成功，大卫在过去被追杀的时候，他都知道上帝保护他，都知道上帝甚至把扫罗交在他手里，熬炼他一个心是否良善，他都愿意在那一个时刻当他割下衣襟的时候，心中自责，他就立刻转回来，转到良善里面，以致神的爱在现场掌握了。所以扫罗就痛哭了，痛哭之后就放过大卫了。那后面大卫更勇敢的又去到扫罗面前，又告诉他我并没有要杀害你，所以又感动了扫罗，所以扫罗又回去了。可是这时候他却怎样？疲惫了，就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我们过去即便打胜，属灵征战当中打胜，可是我们的疲惫 如果没有把这压力、安全感再一次的选择放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处理，那结果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用人的方法，你会看起来好像是成功啊，他在雅吉的面前真的得到信任，甚至雅吉后面还带着他要去什么跟以色列人打仗，你就知道他骗了雅吉多么的严重。雅吉真的完全被蒙在里面，他觉得大卫这个人真的完全投靠我了，但事实上是吗？并不是。好，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心中的诡诈，我们只要一不注意他就有出口。所以你会发现上帝在带领大卫的时候，常常就在大卫心中的邪恶要出来的那一瞬间，圣灵工作就开始。那大卫至少是个不错的人，他不去否认心中的邪恶，他会悔改。好，所以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耶稣说良善的只有一位，只有谁？只有神自己是良善。人有没有良善的？没有，都坏到极处，谁能够视透呢？所以我们必须警醒我们自己，我们如果容让灰色的地带，邪恶的势力就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教训。那说谎不对就是不对，所以这个在人眼前的成功，却在上帝面前的失败，我们叫做成功的失败。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失败的成功。你虽然在人的眼中你没有得到那个成功，但是你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你在神的面前是成功的，在人眼前也许是失败的。你可能选择诚实嘛，对不对？你可能选择谦卑嘛，你可能选择容让嘛，所以你可能就会失去很多的机会。那在神的眼前你是成功，在人的面前你是失败的。但这种失败的成功，你想有一天我们都离开这世上，上帝纪念哪一个？上帝纪念什么？上帝只纪念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所以不要从人眼前求成功，要从神的眼前求成功，否则我们真的会被蒙蔽，我们就会觉得我还蛮不错的，我情况还蛮好的。但是这个蒙蔽很可怕，后面也会带来后果，所以神在后面就管教了大卫。好，好，感谢主。那我们分享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主，谢谢你，当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常常警醒在你的面前。主人都不能够指着自己夸口，虽然过去跟随你跟随得很好，主啊，但是当我们松懈我们的心，我们没有把焦点对向神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容让邪恶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做事情。主，虽然我们真的有可以找到自己的理由，我真的很疲惫，我真的很软弱，我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可以躲避追杀。但是主啊，这世上有哪一个地方可以真正躲避仇敌的追杀呢？唯有在你宝座面前。主啊，唯有你的宝座面前是我们的安息处。主啊，这世上没有真正的太平，主啊，只有在你的宝座面前。主，你说我们何时转向你，我们何时归入安息，我们何时就得救。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平静安稳。主，帮助我们今天汲取大卫这样一个教训。主啊，如果我们容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血气，容让自己这样的一个软弱的时候，我们后面都要付代价的，我们后面你会管教我们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主，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是充满盼望的日子，因为你所爱的你必然管教，你所爱的主你必然引导我们走那正义路。主啊，但唯有你才是定义我们生命道路的主，因为成事造就都在乎耶和华，唯有耶和华向人所定的道路才是人当行的道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心里面敬畏耶和华成为一个开端。主啊，让我们敬畏耶和华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谢谢耶稣，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